请翻到课本823页。若相生次第啊，这个五音啊，它的次第啊是视、受、想、行、识。若粗细次第啊，应该要说色、行、想、受、识。那么这个两种讲法呢，都是智者大师四念处里面的这个内容啊，四念处，四念处的卷一啊，四念处卷一在大正章46册558页的上来。好，这个是根据的是四念处啊，但是这样的讲法哈，不知道它的出处在哪里，不知道它的出处。他是说，在《摩子观》里面，在《摩子观》里面是说，这个按照这个相生次第啊，应该是小圣的空中，《摩子观》了，啊，《摩子观》有这样子的说，但是呢，《摩子观》里面呢没有把这个次第写出来。就像823页的这个视、受、想、行、识，啊，或者是说粗细次第，色、行、想、受、识，在《摩子观》里面没有写出这样的这个五个啊这样的排列的次序啊，没有明显的标出来。四念处里面有啊，四念处这个地方有，但是。在《摩子观》里面有提到是依据这个诚实论，在《摩子观》里面有提到说依据诚实论啊是这样的排列，五音啊是这样的排列。那么我们上一次谈到的4-32哈，参考资料，这是根据的是有部，根据的是俱舍论。俱舍论的排列就是我们现在的排列，还有大圣的经典啊，一般都是这样排列的，色、受、想、行、识，大圣经典都是啊，大多数都是这样排列，对吧？色、受、想、行、识，对吧？啊，那么俱舍论也是这样排列的。上一次我们已经念过了这一段的参考资料啊，4-32的参考资料啊，就是在中间的部分啊，俱舍论还有这个光记啊，都有解释过了哈，啊，这个参考资料哈，啊。那么现在有关诚实论的部分呢，跟这个四念处啊，跟四念处所说的这个次第啊，也不符合。这个诚实论啊，我们看看啊，先看看，所以诚实论的这个。五音的排列的次第啊，是色、视、想、受、行啊，这样的一个次第。那么跟我们课本上面现在看到的不同，这是大圣一章啊。那么我也去查了诚实论，诚实论卷3啊，等一下我再写出来。那个文那个不多啊，这个诚实论的卷3呢，啊，这个排列的次第呢，没错。跟这个大圣一章啊是符合的，完全一样啊，就是这个，第一个是色，然后是识，然后想，然后受，然后行，所以跟我们课本上面讲的啊，这个823页的第3行的相生次第啊，这个有出入。那么各位在记的时候记一下，就是说我们课本上的次第是根据四念处，那么根据这个。摩子观啊，他所说的这个次第呢，根据小圣的这个诚实论，确实有这样讲。但是诚实论呢，大圣一章是这么说，而我查到的诚实论卷3呢，也是这样子的次第啊。等一下我再抄出来，这个抄完了以后再抄一下啊，诚实论本身啊，它也是这样的次第。那么这个讲得很清楚啊，这样子讲法很清楚了。啊，诚实法中啊，诚实论啊， 所讲的阴起前后，这个五阴的升起啊，有先后的次第的，不同这个比谈，比谈认为是同时，所以比谈的这个排列啊，它是不是讲升起的次第，而是讲的是粗到细，或者是还有其他，啊，用譬喻来讲有好几个啊，这是在俱舍论里面讲得很清楚啊。那么现在诚实论是他讲先后次第的。他说因其前后不得一时，换句话说在升起的时候时间上有先有后，所以不是同时啊，不得一时啊，就是不是同时升起啊。次第如何呢？他说先要明啊，先要说色因，其次才是是，其次才是想，其次才是受，其最后才是行啊，这样的次第。他说何故如是啊，啊为什么是这样呢啊。他说心思之起必拓六根，他的所依啊是生起，他的所依就是六根啊。于中五思啊依五色根，六个里面有五个都是依这个色根而生起的。意识的一种是依于一根，那么在小圣来讲什么是一根呢，我们回头再说啊，后面才会说啊。大圣的话很简单，第七识，对不对？第七识就当作是一根嘛啊，所以第六识的所依就是第七嘛，对不对啊？第七的所依是第八，第八的所依是第七，对不对？是不是这样子的啊？那么现在讲小圣他的一根是什么叫做一根后面我们会讲到啊，小圣的讲法不同，跟这个大圣为师的讲法不太一样啊，因为他只有六识嘛。好，这个意识啊，依于一根，但是呢，六个里面有五个都是依色根，对不对？所以呢，从多为论，六分之五都要依这个色根才能升起的，所以这个色呢，就代表了这一个。发起这个心事的主要的一个东西，对不对？所以它排第一啊，所以排第一啊，因为六分之五都是色啊，所以呢啊，是一色生，故先明色。这个色排在第一啊，它是这样的道理啊。第二名是，与在第二名是就没有什么好。说明的了，它是依了这个色色根而升起啊，其中就是六分之五都是依了色根而升起的啊。在于是所缘，所缘的镜像，不管眼耳鼻舌身意，你这个所缘，尤其前五识所缘的那个对镜啊，所攀缘的那个镜像啊，所缘的镜像分别取向，第一个先取向，这个想字啊，心上有个向，对不对？就是取向，想字就是取向。第一个你攀缘外境的时候，先这个相状啊显现在面前啊，所以呢先取向，故次名想，所以呢这个想排在第三了啊。与取向所，你把它取了向以后啊，就会领纳为或者顺或者非为非顺，为的话呢就会起为情，所以起称，对不对？顺的话呢顺情就起贪，对不对？起爱，对不对？非为非顺的话呢就起的是就是或者是讲我们讲的是起的是苦受啊，违境啊起的是苦受，顺境啊起的是乐受啊，非为非顺的话呢起的是舍受，就是不苦不乐受，三种受应该是这样讲啊。所以呢故次名受，你要取向了以后才会有受，还没有取向的话这个受也起不来嘛，对不对？取了向以后来判别它是顺情还是违情还是不为不顺啊，才能够升起这三种受嘛啊，苦乐或者不苦不乐嘛啊，才起受。所以呢次名受， 在于所受法，就会起这个贪啊、嗔啊等等的这些的啊行为，所以呢，次明心，最后才明心。哎，这样讲法，我觉得很有道理。这个次第讲的是很清楚。所以呢，这到这个诚实论是到此为止了。它的次第，五音的次第这样的排列，啊，是随着升起的次第而排列。啊，第一个是依了色根，第二个起这个识，然后呢再起想，然后呢再起受，然后最后才是行。这样也是蛮有道理的啊，先后的升起，这样讲法是非常非常这个顺的啊，很顺。大乘法中，那么。这个大乘一章啊，他讲到五蕴次第的时候，比昙乐是怎么讲法，然后呢这个诚实啊怎么讲法，大乘怎么讲法。大乘的讲法一说五蕴啊体性同时，这个讲法跟比昙乐有部的讲法是一样，是同时啊。但是谁用隐显非无先后，在功能上产生的这一种的功能功用上啊，有隐有显啊，所以呢会有先后啊，还是会有先后的啊，其中次第都同比昙。在大乘的经典，无论是般若经或者什么，你看它这个次第就是色色相行识啊。你说我们最熟的心经来讲啊，先讲色嘛，啊，色不异空，空不异色，色即是空，空即是色，受想行识亦复如是，对不对？色后面就排了受想行识，所以呢，整个排列的次第就是色、受、想、行、识，跟有部的排列是一样的。所以呢，大乘的排列跟有部是一样的，啊，唯独诚实论的排列是这个样子啊，色、识、想、受、行。那么现在我们课本上面这个排列呢，跟我现在查到的这个，譬如大乘一章讲诚实论的这个次第，以及我现在查到的诚实论本身的次第，我们看看啊，诚实论啊，它本身这个次第啊，跟刚刚写的那个大乘一章的这个内容是完全是一样的，先色，然后呢是想色行，啊，这样的排列。
老师，我们在这个。四里面讲的处作意受想思，
啊，
或者作意处受想思，
啊，
因为它有，
那是成为思论跟这个瑜伽师地论的不同吧？
是，所以他刚刚讲那个隐显啊，作用随用隐显
啊，
我觉得这个就是随着作用隐显在论嘛，所以就会有各种说法
啊。刚刚其实一般来说的话哈，像那个刚刚那个成实论的这一种的这个先后的次第呢。就我们可以把它解释为谁用隐显，就是说谁先谁后嘛。因为受想是所有的八识，任何一识升起的时候，它是五变形，一定会起来的。思行就是思，对不对？思心所，对不对？那个是一定会起来的呀，啊，这是五变形里面的呀。所以呢，在五变形里面，谁先谁后啊？那么还是有一个次第。那个次第呢，我觉得刚刚我们抄的那个的次第呢讲法是没错的。当你心识升起的时候，先取相，然后才会领纳嘛。总不说我还没有取相就先领纳这个苦乐，不苦不乐，不太可能。一定要先取相才会领纳这个顺境还是违境啊，还是不顺不违啊，对不对？这个先后的次第，我觉得刚刚我们那个看的大乘一章所讲的那个先后次第，这样的讲法是很合理的。我不知道现代的学校里面讲的心理学是怎么样，我不懂。但是我们这个唯识学或者是这个佛法讲到的这个心理的这种状态，我觉得非常合理。那你一定先有一个取向了以后，才会对它产生一个违顺，不违不顺嘛。然后有了这个。有了这个这种违顺的这种情况发生了以后，你才会起贪起嗔或者起这个其他的这种种种的行为嘛。这样的次序你不可能这个颠倒啊，我觉得这样的次序是很合理啊。 因为上一次我们参考资料讲到的色色相形式，它是随粗到细这样排列，譬如啊，那是聚舍论有部他们的讲法。那么还有其他的这个从不同的角度去说明它这个排列次第啊，聚舍论。那么大圣呢，完全采纳啊，各一样了，也不一定是采纳了，就是说大圣的这个排列的次第跟有部的排列次第是一样的，这都各有各的道理啊。我们不能说哪一个啊比较对，哪个比较错，这个不能这样讲。我是觉得啊都有道理，但是习惯上我们一般啊，因为看大圣的经典看的也很多嘛，都是色色相形式，对不对？排列是这样子的啊，那就好了。啊，就是习惯用法就好了，啊，只是知道为什么这么排列，我们要知道。除了自己解答疑问以外，讲给别人听也要有根据，对不对？啊，将来各位都要讲给别人听的话，你要有根据的，啊，不是说我自己爱怎么讲就怎么讲，不能这样子，对不对？要有根据啊，有部是怎么讲的，诚实是怎么讲的，大圣是怎么讲的，好。经从语变故言身受心法，这个讲过了啊。语变就是便利或者习惯，所以我们现在的四念处啊，身受心法这样的排列跟这个五音的排列不太一样，主要是要说明这个啊。身受心法，身就是色，对不对？受呢，受心所，心呢就是事，法呢就是想行，对不对？所以呢变成这个事啊，放在这个心所的中间去了，跟这个五音的次第完全不符合的啊。那么这是语变，就语言上的一种便利或者一种习惯，只是要说明的是这个。好，现在我们来看这个记啊，第五行的记，观会就是以观会来解释这个四念处的念，明明是四种观会啊，观身不净，啊，观受是苦，对吧？观心无常，观法无我，用这个观字就代表的是观会啊。可是呢，偏偏又有它的名字叫做四念处，而这个四种的观会来解释这个四念处的念，为什么要用四念处？它是这个意思啊，用观会四种观会来解释四种念啊，是念者同是别境心所啊，别境心所。欲圣洁念定慧，对不对？这五个啊叫做别境心所，就是别别远近，啊，个别个别的啊去攀缘。虽然它是这个啊善恶无忌啊，新王要去造作善恶无忌的时候呢，他们都可以参加的，可以参与的，可以聚齐的。但是呢，他们本身彼此之间呢，也可以个别个别的跟随这个新王啊，去造作的，啊，别别远近啊，所以叫做无别境啊。那么这里面观会，这里面这个念啊，现在谈到的是这两个啊，都属于别境心所，都属于别境心所。现在要谈到的是为什么要用观会啊，用代替，用这个念来代替这个观会。明明是观身不净等等的是观会，而它的这个名称为什么叫做四念处，用个念字来代替这个观会，为什么？说同是别境心所，因为会观了，或者观会啊，有念得住也， 这个念呢太重要。如果没有念的话呢，这个观慧啊没有办法啊得住，没有办法观慧。那么各位还记得不记得七觉支里面啊，念通二处，对不对？其中三个是定，三个是慧。那么要用定呢还是要用慧呢？靠念来这个控制，对不对？完全用念觉知啊来控制啊。当你啊调举了散乱了，就要用三个定，对不对？要用三个定。当你这个昏沉了啊，暗昧了，这个时候要用三个慧，对不对？那么谁来使用这个这些定或定或慧呢？是要靠念觉知来使用。所以我们看大智度论讲念通二处，哪二处呢？是定那一处，慧一处，它通于二处。而看这个情况需要使用哪一个，这个念就会把那个使用出来，要靠念来这个升起这个定或者慧的啊。所以他这个地方讲观慧由念得住。再看看陈维师论啊，解释这些心所的时候是怎么讲。看看啊，陈维师论的解释，什么是念呢？这五笔经里面的这个念啊，什么叫做念呢？与晨习静，曾经学习过。换句话说，没有学过的东西不会起念，要曾经学过的东西才会起念。令心铭记不忘为性，这个性啊就是特性。我是这样解释的啊，这个性业表啊，所有的心所都有性有业，对不对？我是这样去解释，性啊是当下立即的作用，业呢是后续的作用。我是这样解释啊，业是业用嘛，对不对？那么五十一个心所都有性都有业，我们把它排列成一张这个性业表啊，每一个心所都有它的性是什么，业是什么啊。性就是当下立即的作用，它的特性。这个业呢是后续的作用啊。所以这个地方呢，令心铭记不忘是当下立即的一种特质，一种作用。后续的是什么呢？定一为业，要有这个念这个定啊，依了这个念才能升起。所以呢定一是念的随后的这个业用，没有这个念的话呢定升不起来的，一定要有念才能够升定。好，陈维师论是讲这个他的后续啊是升定。然后再看定呢啊，与所观境令心专注不散是它的当下立即的一种特质啊，一种作用。自一为业，就自就是自和慧啊是同样的意思啊。自是抉择嘛，慧是抉择，这个是决断啊，自是决断啊，自是决断。自是决断啊，慧里面的在根据那个根据俱舍论啊讲啊，慧这个心所里面不同的作用叫做忍，叫做自啊，叫做这个见啊，忍自见三种都不太一样啊。自呢是一种这个决断啊，自一为业，就是有定才能够有自，没有定的话呢也没有这种抉择的这个字。所以呢这三个之间彼此的连贯是要有念才有定，要有定才有智，也可以说成是慧啊，因为它是性质是一样的，智和慧啊这个有时候可以通用的啊。那么陈维师论的这个次第，这三个里面念定慧彼此之间的升起的次第是先有念才能有定，要有定才能有慧。这五笔经里面的次第升起啊，有次第的啊。所以现在这个地方是讲啊，慧观有念得住， 不管是根据大智度论啊，念通二处，或者是根据成为实论啊，念能够生定，定能够发慧，对不对？而楞严经也是这样讲啊，因定发慧，因界生定，对不对？啊，因界生定啊，因定发慧啊。但是呢，一定要有念，中间省略了这个念，没有念的话呢，定生不起来。你心怎么专注啊？专注在什么上啊？啊，没有这个铭记不忘的这一种的功能的话，心专注什么啊？没有办法专注一个对象啊，对不对？一定要有这个念，念力越强啊，修定越容易，对不对？一定是这样子的嘛。不要说那个人，我们数习好了，数到忘掉了，对吧？刚刚开始学这个数习的时候，数一到十也不那么简单啊，数到忘记了啊，念佛号好了。念阿弥陀佛，念到观音菩萨去了，有这种情形啊？为什么呢？念力不行。哈利路亚，他就容易念哈利路亚，是吧？他要念阿弥陀佛，会念到哈利路亚去，所以你要赶快多听。
那个意思，他是在看那个啊，哈利路亚变阿弥陀佛，阿弥陀佛。
这个好，这个好，这个好。嗯，这个好，这个好啊，这个就是已经皈依到佛门来的这个像样子了啊，应该要阿弥陀佛，要这样念啊，所以这个念力啊很重要啊。修行过程中，如果念力不行的话呢，修不起来。念力不行，光是这个解门也不行啊，听完就忘了，对不对？何况行门啊，解门行门都要念力啊，所以这个地方。慧观有念得住，论云，这个论云啊是大智度论啊，大智度论卷十九啊，这个论云啊是大智度论、啊、卷十九。好，大智度论说，生应多观不净啊，对于色身啊，众生的这个颠倒啊，就是认为它是清净的啊，所以要观不净。受应多观是苦啊，大智度论文字没有那么多啊，受多观苦，受多观苦，心多观无常啊，刹那生灭啊，这个无常，可是呢我们凡夫啊，我们不知道它是无常啊，法啊，也就是想行啊，两个应。两个因啊，法都观无我，没有主宰啊。何以故呢？说凡夫啊，未入道时啊，啊，其是颠倒故，起常乐我净的四种颠倒啊，是颠倒就是常乐我净，破净倒。说生念处破净净倒啊，破净的这种的颠倒，就要跟他说啊，生念处就是不净啊，生啊是不净的。破乐倒，说这个受念处啊是苦啊。破常倒，说心念处是无常啊，破我倒，说法念处是无我。那么这个大智度论的文字啊，到这里为止。好，再来四法次第，这个四法的次第啊是身受心法，对吧？啊，这个四念处的次第啊是身受心法啊，这样的一个次第。教中论相生啊，是从细至粗，从细至粗呢，就是根据的是这个第四行这里，相生次第啊， 是这个第三行，根据的是四念处所说的这样的次第。但是呢，我刚刚补充了这个诚实论的这个次第呢，跟这个相生次第啊是有出入的啊，有出入的。我们刚刚讲的次第不是这样子的，他这个是从细到粗啊，是根据这个第三行，思最细，然后受，然后想，然后行，然后舍，从细到粗是这样的次第。那么根据的啊，不知道根据哪一部这个著作，是四念处智者大师的四念处所说。论除灭，自出自细。自出自细呢，是第四行，色最初，然后再行，再想，再受，再识，除灭的次第，它是这样子的这个次第。精从语变。现在这个四法，身受心法，身就是色，受还是受，心就是识，想就是这个想行，对不对？现在这个次第呢，是从语变排列的，跟那个相生次第跟粗细次第都不一样。好，翻过来我们看这个824页啊，若迷心不迷色，则数为五音，就是关于音触界音触界这样的排，这个五音里面色只有一个，对不对？色受想行识，对不对？五音那么色一个，心有四个，对不对？所以呢，色合起来变成一个单独一条，而心法呢变成四条，受想行识，五音那么这种情形，为什么佛要说五音主要是针对哪一类的众生呢？是迷心不迷色，就是说迷的重的，那么跟他讲的比较详细，如果迷的比较轻的不太迷的，那么跟他讲的就简略是以这样的一个方式才会有这三种因为一切的有为法开合不同用五音来说明也可以，用十二处来说明也可以，用十八界来说明也可以的那各位学过白法就知道总共就有94种，对不对？有为法有94种那么这个俱舍论讲的是75法里面有三个是无为，有为法就有72条讲的更详细，就变成这么多那么也有说这个瑜伽师地论有660法我到现在也没看到过这个瑜伽师地论的660法做出一个大的表始终没有看到，你们听为是有没有？诚实论84法诚实论84法，我找遍了工具书都没找到这个84法列出一张表来，我只在这个杨白一老师的他的一个著作里面我看到他提出84法，但是呢这里面也错误，法的多少84法，我的这个老师，因为我刚刚开始学佛就去那个净觉嘛，那杨白老师在那时候还没有往生他的那个俱舍要义里面他把这个上面是75法俱舍75法，中间是唯识的白法，下面呢是诚实的84法， 结果八十四方呢没有列出来。我又去翻了一下陈为陈实论，陈实论里面呢，像这个譬如说啊，不相信刑罚等等的啊，在卷七，那么其他的新所呢，大概在卷六啊什么的，他一条一条这样子很详细的介绍。但是呢，你要把它真正的把它集中起来哈、啊，还有困难。又看他讲的不是很明显，啊，八中纲要，日本人写的，日本人翻的，现在有没有这个啊？基金会有出，那就好。一般的工具书像那个叫三藏法术没有，像这个佛光大辞典没有，八十四法没有这一条，所以我本来想去图书馆看看哪一本这个书上啊有这个八十四法，我也想看一看，总知道他的这个名相嘛啊，因为在陈为师论里面找是可以找到啊那些部门啊，可是你要确定，因为他前面讲后面又讲啊，不是很明显，不是列得很清楚，好像那么希望能够找到一个整理过的资料。这个啊，看看了哈，各位如果有需要的话，八中纲要叫着哈，好，那跟他请书就好了，对不对？他是，
因为我们现在正在向陈为师陈实论的那个假民众啊。
做
戒体就是属于非色非心，
对对对，
他就在非色非心去，我也在找这个资料，就那天要师兄拿回来，我一翻就看到，就很开心
啊。对，因为佛光找不到啊，佛光大辞典里面没有啊，所以我还想去找一找，因为平常不用啊，平常八十四法很少用啊。好，知道就好了。好，我们看课本啊。若迷心不迷色，对于精神方面的这些法相名词，如果很这个不清楚的啊，迷得比较重的，而对色法比较清楚的啊，比如五根六尘或者五根五尘加上四大等等的这些色法很清楚啊，这数为五音，于是乎啊，佛就给他讲五音啊，若迷色不迷心。那么有的众生对于色法啊很糊涂啊，迷得比较重，对于精神方面他觉得没什么问题的，那么应该他的数啊就是二入或者是十二出啊。这个入也是讲到就是跟心所之间的跟这个事的关系啊，跟事的关系，六根六尘啊都跟这个六识啊有摄入，内六根外六尘，这个叫十二入或者叫做十二处啊，处是生长的意思，生长这个心往心所。若心色俱迷者，那么这个数目字啊就变成十八了，就是十八界了啊，六根六尘六识三六一十八，如婆娑论婆沙论啊，应该是婆沙论啊。那么婆沙论呢，这个谈到这些内容啊，就是迷的什么重的，佛就给他讲什么的，这些内容呢是在旧婆沙跟新婆沙都有啊，旧婆沙跟新婆沙都有关于这些内容啊，就是为什么啊有不同的讲法啊，五音啊，十二入啊，啊或者十二处啊，十八戒啊，为什么有这样的讲法呢？主要是看这个众生啊，迷什么迷的重，迷什么迷的轻啊。那么这个佛给他讲的这个数目字啊，就数啊就不同啊，旧菩萨跟新菩萨都有啊。好，接下来看俱舍颂云，俱舍论卷一啊，俱舍颂啊，在这个地方，俱舍论卷一。俱僧门种族，这第一句五个字啊， 要把它分成三个部分，聚、生门、种族，这三种四运处界意，就是根据聚把同类的聚集在一起，是运的意思。生门生长，生长这个心往心所生长心心所，这个门是处的意思。种族也就是种类，种族啊就是种类，那么这个是界的意思。所以前面的两句聚、生门、种族这三种去配这个运处界，因为它就是说明了运处界的它的定义。余根月三故，这个月有三应该是月有月三故，余根月三故这个有字据舍论没有这个有字。余根月三故，说运处界三，加个三字，一二三的三，运处界下面加个三。那么这一首寄送呢就是说明为什么一方面说明运处界的它的定义，另外要说明跟某一种根性契合的话，就要说某一个这个数数目字说五还是说十二还是说十八。那么下面小字，这些小字呢其实就是据舍论的长行文里面的文字。诸有为法和合是聚义，这是据舍论的论文长行文，解释什么叫做聚，有为法和合，那么产生这个聚聚其实也有这个类聚的意思有类聚的意思，同类的把它聚在一起，因为总共有五个嘛五运嘛五运的话就是五个类聚嘛同类的把它归纳在一起合在一起，这个是运的意思那么这一句诸有为法和合是聚义就是说明什么叫做聚。再看生长门是处义以能生长心心所法，那么这个是解释那个处，十二处的处，生长生门嘛，生长嘛再看种族，种族是戒义，就是十八戒的戒，如一山中有很多的金银铜铁等等很多的种族种类，名为多戒，就是一个山里面有很多的戒有很多的种族矿产有很多的矿产的不同的种族不同的种类等这个等用这个等字把上面的这个三类因处界加以这个合起来，所以用个等字。补助十三卷十二子这个呢是一位崇义大师神智崇义大师的一部著作，一共是四卷那么万字序章，万字序章的四十四黑记，新的阿拉伯字的这个页码是457的上面新闻风新闻风出版的这个在万字序章这些内容这些内容是这 在三道部补助里面是在这个地方。其实这些内容我们干脆直接去看聚舍论就好了。但是哈，像蒙润大师他们那个时代哈，没有大增长啊，也没有万字续藏，对不对？都没有的。所以要看这个经啊，看论都有困难。那么最方便的就是流通的最广的，比如说当时流通的很普遍的，那么拿来就做参考了。所以他举的是三大部补注。现在我们看聚舍论方便啊，大增藏，各位这个电脑一按，手一按就出来了。看万字续藏还麻烦呢 ，X 对吧？啊，各位那个里面 X 的话就不是这个444，啊 ，R 才是，对不对？啊，所以这个啊，补助就是三大部补助，三大部就是天台的三大部，因为正好谈到这些地方的时候啊，也跟了就啊做一。祖师啊，跟了一些这个注解啊，这个补注里面有提到这些内容。那么这些内容呢，其实去看这个聚舍论就好了，啊，直接看聚舍论。好，我们看记啊，有为和合是聚义者啊，有为和合是聚义啊，这是聚舍论的长行文啊，是论是颂。是聚舍论的这个论文啊，解释寄送啊，以明蕴意来解释啊，明了这个蕴的这个定义啊。次引经言，那么聚舍论的长行文，他说弃经这么说，他也没说哪一部经啊，我也没去查。他聚舍论的长行文啊，引经说，那么这些文字啊，诸有为法和合聚义是蕴义等等哈，这些内容呢是在聚舍论的卷一哈，刚刚是卷一哈，聚舍论的卷一哈，大29，p.4的下来啊，这些长行文也是在这个地方啊，现在。论是颂以明蕴意，次引经言，接的那句话以后，就他就说如弃经言啊，哪一部经他没讲，如弃经言啊，就是引经啊，论文说如论文他这样讲，所以这个记的文记的作者说次引经言啊，下面的内容啊就是接下来所讲的。诸所有色，一切的色法啊，那么包括了这个形色啦、显色啦啊等等啊，统统包括在内。显色、形色啊等等的各种色啊，诸所有色，若过去，若现在，未就是未来啊，过去、现在、未来的所有的色。若内若外，若粗若细，若劣若胜，若远若近。那么所谓这个粗细啊，或者是劣胜啊，应该是跟这个欲界啊、色界有关系，对吧？啊，欲界的色当然是劣了，啊，当然是粗了，啊，如果色界的色呢，当然是细了，啊，也是比较殊胜了。这样的意思，若远若近等等，如是一切略为一句说明色蕴，把全部欲界色界的种种的色，远的近的劣的胜的粗的细的，通通合在一起啊，叫做色蕴，略为一句说明色蕴，由此聚义，把它聚集起来的这一种的功夫，这一种的动作啊，蕴意得成，蕴的这个意义啊，就成就了。 事业。接下去，生长门是畜意，这句话是第四行里面的小字。一，论文释送。那么这个论文的释送呢，是在大29配记5的上栏，第二段文字啊，在配记5的上栏，以能生长心，心所法。这一句是论足是词，名为处啊，能够生长心，心所法，故名为处。这个是论文，所以我们加上故名为处，能生长心，心所法，故名为处啊，加上去，论文本身有啊，故名为处。什么叫做处啊？就是能够生长心，心所法，所以叫做处。是论足的是词。再看种足，种足是介意以下啊，种足是介啊，也在第四行啊，也在第四行的小字啊。意是论文释送，种足啊是介意啊，也是论文释送。那么这个论文的这个处这个。地方呢，也是在大29配记5的上来，跟前面那句啊是同在一个地方。种族是介意。又云啊，就是论文长行文啊，又解释啊，如是一生啊，是指的是一有情生啊，这个有情是我们自己加上的。他论文是如是一生，就是一个有情生，或一相续，我们可以加一个字，一齐的相续，齐就是心齐啊，一心齐的齐，一齐的相续。这一段的这个一齐相续，从出生到这个命中啊，是一齐的相续，就是在存活的这一段期间里面啊，一齐相续。有十八类什么呢？诸法种族，所以名为十八戒。到这里为止啊，是俱舍论的论文。
老师，那他只能生长心，心就是嘛，啊，心所法就是受想行，哎呀，是呢。他只生受想行，
因为在十二处里面呢、啊，设法的部分特别多，有11个是设法。
对啊，
所以那个处啊，就是1/12。就把它这个用多来代表少，所以那个12个统统叫做处。其实那个一根啊。一根也是生长这个心心所法的，因为12处嘛，就是6根6层嘛，对不对？6根里面有个一根，对不对？啊，这个一根啊是心法啊，但是呢，不管怎么说啊，这个6根6层啊都是生起心心所的啊，所以叫做处啊。
所以他这里写只有心跟心所，如果以俱舍论来问哦。没有
啊，那个11个都是设法，你说设法没有了吗？11个都是设法呢，啊，5根6层都是设法啊，因为这些设法能够生出心王心所，所以叫做处。好，今以等字该知啊，这个等字啊是在第5行啊，第5行的这个小字的第1个字。这个等字啊，用一个等字来涵盖包括了上面所讲的3类，用一个等字啊，这个等字就在前面一页的第5行啊， 补助两个字的上面那有一个等字，这个等字就是说明啊，就是前面的是运处界三个，讲了这些很多的这个概念以后用个等字。好，再回到825页第2行，以上论文是前半颂言，上面所举的这些聚舍论的论文只是说明了什么叫做运，什么叫做处，什么叫做界，所以呢四句颂里面只解释了两句，两句就是聚生门种族啊，是运处界意，只解释了这两句。好，回到825页的第3行，而后半颂，后半颂就是824页的第3行，余根啊，月三故说运处界三，说运处界三，这是后两句啊，后半颂。回到825页第3行，论是云，论的解释，所化有情有三品故，从这里开始是在这个地方啊，大29配5的中栏，在这里的佛所化的有情有三品，三品就是上中下三类，世尊为说运运界处三门，那么论文是说为说运等三门，运等三门，那么他这里呢就把界和处都写出来，论文本身说运等三门，或于心所总之为我，有这样的一种众生啊，对于心所法迷惑不解，然后呢把它总之为我，认为那是我，或为于色啊，迷这个色迷得比较厉害啊，或者呢于色心通通都迷，那么根有三，这个迷的对象有这样的三类，而根性呢也是有三种，立中顿啊，有这样的种，有这样的三种，越有三啊，越欲啊，就是喜好啊，喜好有三，为越略越重越中啊，越广啊，有的人喜欢简略的，有的人喜欢中间啊，既不太略也不太广，有的喜欢这个广啊，详细，如其次第啊，那么这个意思就是立根的人这个喜欢略的啊，中根的人喜欢中间的啊，顿根就喜欢广的啊，越详细越好啊，如其次第，佛为说运处界三也，补助神智从意识啊，是三大部。好，我们休息一下。